彭城王奕康12岁时，宋台任命他为都御、司、雍、并四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当时高祖从寿阳被征召入朝辅政，留下奕康代镇寿阳，又兼领司州刺史、晋都徐州之钟离、荆州至益阳诸军事。永初元年，封为彭城王，食邑3000户，晋号右将军。二年，改任兼南豫、豫、雍、并五州诸军事、南豫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三年，升为史持节、都督南徐、兖二州、扬州之晋陵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太祖即位后，增加食邑2000户，晋号骠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配给鼓吹一部。不久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元嘉三年，改授都督荆、襄、雍、梁、益、宁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配给班建30人，持节、常侍，将军如故。奕康年少时就聪慧明察，等到担任地方长官，处理政务井井有条。六年，司徒王弘上表请求奕康因还朝辅政，于是征召为侍中、都督阳、南徐、兖三州诸军事、司徒、录尚书事、领平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两个府署都设置左立统领军队，与王弘共同辅佐朝政。王弘身体多病，且每事推让谦虚，从此朝廷内外重务全部由奕康决断。太子詹事刘湛有治国之才，奕康从前在豫州时，刘湛任长史，两人一向情谊深厚，至此奕康对他特别信任，无论人物雅俗、举动事宜，无不咨询于他。所以奕康前后在藩镇多有善政，为远近所称颂。九年，王弘去世，奕康又兼领扬州刺史。同年，太妃去世，奕康解除侍中之职，辞去班建。12年，又兼领太子太傅，再加侍中、班建。奕康生性喜好吏职，专心于文案，纠察是非，无不精详。既然独揽朝中大权，事情都由自己决断，生杀大事都凭禄命断绝。凡是陈奏之事，入朝无不被批准，方伯以下官员都委托奕康受任使用，因此朝野服凑，权势倾动天下。奕康也自强不息，没有懈怠。府门前每天早晨常有数百辆车，即使职位低微的人都被引荐接待。他又聪实过人，一听必记，平时短暂相遇，终生不忘，在人多广作之中，常标举所艺以示聪明，人们因此更加推崇佩服他。他爱惜官爵，从不因私情给他人官职，凡朝事中有才能者都引入自己府中，没有失职及违背自己意旨的就转为台官，下属乐于为他效力，不敢欺瞒。太祖有虚劳之疾，卧床多年，每当心中有所想，便觉心中痛裂，危急情况接连不断。奕康亲自侍奉医药，尽心护卫，汤药饮食不先亲口尝过，不让进。有时接连几夜不睡，整日不解衣，朝廷内外重事都由他专断施行。16年，晋为大将军，领司徒，征召院属。奕康素来没有学术，不明大体，自认为兄弟至亲，不再存君臣行迹，随心而行，毫无猜防。私下设置同部6000余人，不向朝廷报告。四方进献馈赠，都以上等品献给奕康，而将次等品供应御用。皇上曾在冬天吃干，感叹其形状味道都差。奕康在座说，今年干有特别好的，派人回东府取干，比贡玉的大3寸。尚书仆射殷景仁被太祖宠爱，与太子詹事刘湛一向友善，但后来情谊渐衰。刘湛常想凭借宰府的权势来倾覆殷景仁，殷景仁被太祖保护，奕康多次进言不被采纳，刘湛更加愤怒。南阳人刘斌是刘湛的同宗，有世俗之才能，为奕康所知，从司徒右长史提拔为左长史。从事中郎琅琊人王吕、主簿沛郡人刘敬文、祭酒鲁郡人孔应秀都以邪僻之道自尽，见太祖病重，都认为阴历年长之君。皇上曾病危，让奕康准备顾命诏书。奕康回到省中，流泪告诉刘湛和殷景仁。刘湛说，天下艰难，岂是幼主所能驾驭。奕康、殷景仁都不回答，而孔应秀等人 就擅自到尚书一曹索取晋贤康莫立康帝的旧历，义康不知此事。等到太祖病愈，略微听说此事。而刘宾等人既被义康宠爱，又威权权在宰相，常想亲移朝廷，使神器有所归属，于是结为朋党，四察省禁，若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，必制造过失，加以罪罚贬黜，常收集殷景仁的短处或虚构，一同报告刘湛。从此主相之事分裂，内外之难结成了。义康想任命刘宾为丹阳尹，在谈话时起奏太祖说他家贫，皇上察觉其意图。义康话未说完，皇上说让他做吴郡。后来会稽太守杨玄宝请求还都，义康又想以刘宾代替他，又起奏太祖说杨玄宝想还朝，不知派谁做会稽。皇上当时没有确定人选，仓促说我已用了王弘。从16年秋，皇上不再驾临东府，皇上认为嫌隙已成，将导致大祸。17年10月，于是收捕刘湛，交付廷尉，伏诛，又诛杀刘宾及大将军陆氏参军刘敬文、贼曹参军孔绍秀、中兵参军邢怀明、主簿孔应秀、丹阳丞孔文秀、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、乌程令盛谭泰等，将尚书库部郎何墨子、余姚令韩景之、永兴令严尧之、刘湛之弟黄门侍郎刘肃、刘宾之弟给事中刘温流放广州、王吕废免在家。孔应秀初时以书记之职被任用，逐渐参与机密。孔文秀、孔绍秀都是他的兄长，司马亮是孔氏钟表亲戚，都通过孔应秀而进用。邢怀明、盛谭泰为义康所厚遇，何墨子、韩景之、严尧之是刘湛党羽。当日下令义康入宫宿卫，留旨中书省，当夜分头收捕刘湛等人。青州刺史杜季带兵在殿内，以防备非常变故，派人宣旨告知刘湛等人的罪状。义康上表训位说，臣幼年承受国恩，爵位待遇逾越等级，陛下推恩慕亲，以兴隆兄弟之情爱臣而忘其鄙陋，宠受于世崇高，人总内外位兼台府，不能正身率下，以肃清众官，亲逆失当，渐渐不自觉，致使毁誉失实，赏罚谬佳，由于臣才若任重，以致倾覆。如今虽罪人已诛，王道在境，但养性一垢，实由于臣。居功战力如坠深谷，有何心言？而安享此宠，现解所人之职，戴罪私地，改授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、持节、侍中、将军如故，出镇豫章，停留省中十余日。贵阳侯义荣、新豫侯义宗、秘书监徐湛之前来慰问探望，在省中辞别，便下船离京。皇上只对着他痛哭，其余什么也没说。皇上又派僧人释慧灵去看他，义康说弟子还有回来的可能吗？慧灵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。征虏司马萧兵从前为义康所亲密，刘宾等人嫉妒他受宠，尽谗言排斥他，于是任命萧兵为资义参军，领豫章太守，事务大小都委托给他。司徒主簿谢宗一向为义康所亲近，认为既是参军，左右喜爱念旧的人都允许随从到豫章，辞去江州刺史之职被批准，增加都广、叫二州、襄州之使兴诸军事，资俸优厚，信使赏赐接连不断，朝廷大事都告知他。义康未拜之时，东府厅事前的井水忽然涌溢，也至江鸥都飞入所住斋前。龙乡参军巴东人福令遇到宫门上表说，听说哲王不拒绝恳切的谏言，以广博听闻为道，人臣不畏惧杀身之罚，以敬言为忠，所以周昌极谏，冯唐面折，孝惠因此能巩固楚嗣之位，魏尚因此能重任云中太守，这两位臣子岂是好为逆主上，触犯实惠，冒犯颜面呢？又袁盎见孝文说，淮南王若在路上遇病而死，则陛下有杀帝之名，奈何？文帝不听，追悔莫及。臣是草莽微臣，私下不自量力，感怀魁祸清扬之心，仰慕周易匪公之志，所以不远六千里，怨言相告，仅供丹城愚见，希望垂察采纳。陛下亲自掌握大道，守出于万物之上，王化通达，三才毕理，开辟天人之路， 开启大道之门，搜求研学中的隐逸，招揽侧漏中的奇才，深谷无白驹之叹，高山无以宝之悲。岂只是罗志飞合于垂天，网罗沈凌于民海？何况对于彭城王奕康，是先朝的爱子，陛下的二弟呢？一旦被贬黜削职，远送南方，恩情断绝于内，行骸隔绝于外，身离民主，被放逐于盛世，草野百姓都为陛下痛心。臣追思景平、袁家年间的祸乱，几乎危险，三公驾托心肺之疑，暗中怀不臣之计，台府伺机于京畿，强楚窥忌于上流，有的隐匿恶行而窥伺国家，有的公开叛逆而欺凌主上，这是生灵所畏惧，神奇所愤怒的。依赖宗社长久，妙算深远，洒扫尘埃，坚除丑类，雾霾一时平息，四方重归清平。在这时候，奕康岂不参与黄谋，共享休戚呢？而且陛下旧日的楚地行胜之地，非亲人不得居守，于是以骠骑之号，委以藩下之众，府治难隐，随府百姓抵御敌寇，播扬黄宋的恩泽，以滋润幽荒。陛下的润泽覆盖九州，岂只是南京的百姓蒙受恩惠而已？于是召他入朝为府宰，又既以调和之任，寄居三公之位，又统治徐阳，所以幽冥齐欢，人神同悦。没有不说陛下授予得当，奕康接受为对的。如今为何相信表面上的猜疑，断绝兄弟之恩呢？若他有弥谬之过，可责之罪，正可以数落他的善恶，以义理引导他。况且庐陵王往事，足以知道今日，这是陛下前车之鉴，后车之灵龟。曾子不杀，是忠臣的赌屁，二告由之，是人王的令犯。所以诗经说不要相信别人的话，别人实在不可信。又说兄弟虽然争吵，不废除亲情。尚书说能彰明大德，以亲睦九族。九族既以和睦，可以亲爱百姓，兄弟怎么可以抛弃呢？臣服愿陛下上寻往待废除的祸患，下司近者谗言的争端。庐陵王既以深渊浑于后土，彭城王也应消除疑过于宋金，岂只是黄代当今之计，实在是两史万代之美。况且谄谀难以分辨，是非容易淆乱，福始祸先，古人所畏惧。所以爱身之事，为自己考虑，无不结舌闭口，谁肯冒忌讳而逆主上呢？臣以愚昧独陷微末之见，之所以勤勤恳恳，必速丹成，实是恐怕奕康年寿穷尽，忽然死于南方，遂使陛下有弃帝之责。臣虽微贱，私下为陛下羞愧。何况史书记事，史官岂能屈从典谟而隐晦呢？假若如臣所虑，陛下后悔何意？杨子云说：祸福之大，莫过于和睦；遭祸之深，莫过于内乱。常服因此言，以为警戒。何况今见王室大事，岂能藏彼沉默而已呢？臣恐怕天下风靡，惧怕离间，遂使宇内改观，百姓变心，要想达到康乐之事，实在是困难。陛下只说恶之应当砍伐，岂勿砍伐树枝，会伤及树干，这是亡古所悲哀，当今所应改正的。陛下若以公平之耳聆听，摒弃猜疑之情，垂询除饶之谋，驱查狂古之计，发出一道意想不到的诏书，遍访博古之事，速召奕康返回京畿，兄弟协和，君臣融洽，平息宇内的讥讽，断绝多言的路子，如此则四海之望满足，禅说之道消亡了。何必一定要司徒公、扬州牧，然后才能安定彭城王呢？若臣所起违犯法令，于国不利，请即伏诛，以谢陛下。即使分尸复获，主体烹尸，也是臣最初所愿，岂不很幸运？表奏上后，立即收捕交付健康狱，赐死。会稽长公主在兄弟中为最长，太祖对他极为亲近。奕康南去之后很久，皇上曾到公主处宴集甚欢，公主起身再拜叩头，悲伤不能自持。皇上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亲自起身扶他。公主说：车子年末时必不为陛下所容，今特请其性命。于是痛哭，皇上流泪，举手遥指蒋山说：绝无此虑，若违背今事，便辜负出宁陵。当即封索引之酒赐给奕康，并写信说：会稽子饮宴异地，所剩之酒今封送。车子是奕康的小字， 1722年，太子詹氏范晔等人谋反，事情牵连到刘义康，事情记载在范晔传中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刘义康过去擅自把持国家大权，自意妄为，欺凌主上，结党营私，包纳凶恶奸邪之人，重大罪过明显昭彰，按理应当公开惩罚。特别承蒙陛下仁爱深厚，顾惜同宗亲属，封地不加削减，爵位恩宠没有贬低。天下人的心意，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皇恩虽然深厚，实际上扰乱了刑法。而刘义康竟然不思考这重大的恩德，自从离开南方后，伪饰情感外貌，外表显示知道畏惧，内心实际上不悔改，极其喜好享乐，追求无度。圣上仁慈包容，常常不追究旧过，怜悯宽赦，多次施加恩惠，覆盖以往。而他却暗中派遣使者，才开始勾结交通的阴谋，秘密资助左右之人，以招揽敢死之事，崎岖钻营，窥伺时机，不忘图谋不轨。当时朝廷仍然隐忍，只惩罚了他的仆从侍者，而他狂妄的性情永不惩戒改过，凶恶之心于是形成，悖逆的谋划仍然构成。远远的投靠众多丑类，千里之外互相勾结，再次图谋宗庙社稷，重新窥视地位，依赖陛下至诚感动神灵，宋朝国运正在长久，所以奸邪之事昭然败露，罪人得以擒获。周公这位上圣不必会同气连枝的刑罚，汉文帝仁厚明达，不隐瞒堂兄的罪恶，何况刘义康的罪过深于管叔、蔡叔，阴谋超过淮南王，背弃亲人，反叛道义，自己抛弃天地。臣等参议请求交给有关部门削去刘义康的王爵，收捕交付廷尉法狱治罪。诏书特别原谅了他的死罪，于是免除刘义康和他的儿子全陵侯刘允、女儿史宁、封城、益阳、新平四县主为庶人，除去宗室属籍，流放交付安城郡，以宁朔将军沈绍为安城公相，领兵防守。刘义康在安城读书，看到淮南厉王刘长的事迹，放下书叹息说，前代竟然有这样的事，我犯罪也是应当的。24年，豫章人胡旦氏、前吴平县令袁运等人谋反，袭击杀死豫章太守桓龙，南昌县令诸葛智之聚集众人占据郡城，又想拥戴刘义康。太尉陆尚书事江夏王刘义公等人上奏说，投壁有北的话，意义显现在诗经篇中，流放处死的教化，事情记载在尚书典籍中。庶人刘义康负罪深重，罪大恶极，不能杀尽。圣上仁慈不忍，多次加以迟疑宽缓，赦免他的死刑，赐予迁移到近郊，这是挚爱发自天性，超越千古。他竟然不反思罪过，甘心服罪，反而谗言附和众人，凶狠悖逆，侥幸之心常常表现在言辞神色中，对内宣扬给家人，对外动摇百姓听闻，不法之徒因此而生一心。胡旦氏假冒名号，构成凶恶叛逆，防微杜渐是古今所重视的，何况祸患畸变突然发生，怎么可以忽视呢？臣等参议应该流放到广州远郡，放逐到边境，或许可以防禁杜绝。奏议被批准，于是以安成功向沈绍代理广州事务。还没有出发，恰逢沈绍病死，索鲁来侵犯瓜埠，天下骚动，皇上担心有一心的人或许会拥戴刘义康作乱，世祖当时镇守彭城，多次启奏应该为他安排处置，太子和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这样说。28年正月，派遣中书舍人阎龙携带药物赐死刘义康，不肯服药，说佛教说自杀不能再得人身，就随便处置吧，于是用被子把他闷杀，当时年纪43岁，以侯爵礼仪安葬在安城。六个儿子刘允、刘公、刘询、刘昭、刘方、刘谭辩。刘允最初封全陵县侯，食邑700户。刘昭、刘方都早夭。刘允等人留在安城，元凶得志后派人杀了他们。世祖大明4年，刘义康的女儿刘玉秀等上书陈情说，父亲凶恶覆灭，没有善状，辜负上天明鉴，活着承受优厚供养，死后蒙受家礼，名正典型于羽山，不足以整肃法纪，乌鸦微贱之心，冒死上诉，请求归还葬于祖坟，粉身碎骨于故乡土壤。诏书允许，并加以资助供给。前废帝永光元年，太宰江夏王刘义公上表说， 臣听说辱没祖先的远之，尚且或许顾念亲属，降级或是省事次序，道义重在令亲贵戚。所以言到疾病而终，后代开启封地，父灵有过而摒弃，自身晚年蒙恩。私下四位袁术人刘义康过去迷惑于奸邪，自取非命，陈魂漏落足迹，垂世警戒于法典。时运变革三朝，年岁超过三纪，天地更改征朔，日月再次升腾，陶冶形体，赋予气息，都蒙受重新开始。刘义康的妻子儿女流离失所，早已远离盛世教化，众女孤弱，永远沦为平民。就情论缘，其罪过本来不是自己招致，感念事情哀怜孤独，俯身增加悲伤哽咽。斗胆凭借陛下圣化融合安泰，春泽普遍覆盖，慈爱养育群生，仁德施及泉下枯草。实在希望宽恕赦免，恢复宗室身份，则恩惠施及臣服草根，荣耀施于朽壤。臣特别依仗国家私情，冒昧以诚心表奏，冒犯神圣威严，伏在纸上悲伤心迹。诏书说，太宰所上表彰如此，公殷勤追念远亲，揽月后感慨。从前怀楚推恩，辅佐留级之术后代，压抑法律，亲近亲属，古今成为准则。江公的表彰交付外廷，依照旨意奉行。袁泉陵侯刘允恒遭凶虐，可特别为他设立后嗣。太宗太始四年，再次除去宗室属籍，恢复为庶人。南郡王刘义轩生来舌头短，说话不流利。袁家元年，年纪十二岁，封为晋陵王，食邑五千户，随即受任右将军，镇守石头城。七年，升任使持节、都督徐、兖、青、冀、幽五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仍然戍守石头城。八年，又改任都督南兖、兖州刺史，应当镇守山阳，没有成行。第二年，升任中书监，晋号中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赐给鼓吹一部。当时晋陵一带蛮族充斥，亦使刻薄百姓离散，改封为南桥王，又兼领石头戍守事务。十三年，出京都督江州、豫州的西阳、晋西、新蔡三郡诸军事，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当初高祖因为荆州是上流行胜之地，地域广阔，兵力强大，一诏让朱子按次序镇守。谢惠平定后，授给彭城王刘义康。刘义康入朝为相，依次是江夏王刘义恭，又因为临川王刘义庆是宗室中有名望的，而且临川武烈王对国家有大功，刘义庆又镇守那里。之后应当轮到刘义轩，皇上因为刘义轩才能向来短浅，不能胜任上流重镇。十六年，以衡阳王刘义济代替刘义庆，而以刘义轩代替刘义济担任南徐州刺史、都督南徐州军事、征北将军，持节如故，加散其常侍。而会稽公主常常为此进言，皇上迟疑了很久。二十一年，才以刘义轩都督京、雍、益、梁、宁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持节常侍如故。先前赐予中诏说，师户因为在西方时间久了，进来上表请求回来，出内左右，原本是治理国家的常理，又何必一定要应在一往？现在想允许他，以你代替他。师户虽然没有特殊政绩，但洁身自好，节约用度，胸怀开阔，待人以诚，不纵容下属。这确实不容易，不仅名声显扬稀土，朝廷内外都以为是美谈。他在那里已有秩序，为世人百姓所安定，议论者竟然认为没有理由调迁他，现在的调换更在为了你而已。你与师户年纪相同，各有其美，众人议论也互有少许优劣。如果现在形势万一有所减损，既对西夏有重大障碍，调换代替的讥讽必然归责于我了，又当被师户怨恨不止一次讥诮而已。如此则公司都受损，不可不先共同妥善商议。这件事也容易努力罢了，不要使人轻易产生议论。师户是刘义济的小字。刘义轩到镇所，勤勉自我督促勉励，正是治理得很好。皮肤白皙，胡须眉毛美丽，身高七尺五寸，腰围十围，多养妃嫔侍妾，后房千余人，尼姑老妇数百人，男女三十人，崇尚装饰绮丽，费用巨大。晋位司空，改任侍中，兼领南蛮校尉。二十七年，所虏南清， 刘义轩担心敌寇到来，想逃奔上明。等到敌人退去，太祖昭告他说，好好修治名士，不需要经营潜逃之计。30年，升任司徒、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还没来得及应征赴任，恰逢元兄弑君自立，以刘义轩为中书监、太尉，兼领司徒，侍中如故。刘义轩听说后，立即起兵，征召聚集甲兵士卒，传布檄文远近。恰逢世祖入京讨伐，刘义轩派遣参军徐一宝率领部众3000，帮助作为前锋。世祖即位，以刘义轩为中书监、都督杨、豫二州、刺史，加于宝、鼓吹，赐给班建40人，持节侍中如故，改封南郡王，10亿万户。进士刘义轩的生母为县太妃，封次子宜阳侯刘凯为南桥王，10亿千户。刘义轩坚决辞让内任以及刘凯的王爵，于是改授都督京、襄、雍、益、梁、宁、南北秦8州诸军事，京、襄2州刺史，持节侍中、丞相如故，降刘凯为宜阳县王。刘义轩的将佐以下都加赏官制。长史张畅，事情记载在本传。资义参军蔡超专门掌管书记并参与谋划，受任尚书吏部郎，仍为丞相资义参军、南郡内史，封汝南县侯，10亿千户。司马竺超明为黄门侍郎，仍受丞相司马、南平内史，其余各有差等。刘义轩在镇所10年，兵强财富，既然首先倡导大义，威名著称于天下，凡事所求取欲得到，没有不听从的。朝廷所下达的制度，心中不同意的，一概不遵行承受。曾经进献酒给世祖，先自己斟饮，封送剩余的，他如此不识大体。当初臧志暗中怀有异志，认为刘义轩平庸懦弱，容易倾覆改变，想借他的手作乱，以成就自己的奸谋。从襄阳前往江陵拜见刘义轩，便进到礼节，事情记载在臧志传。等到了江州，常常秘密写信劝说刘义轩，认为有大才能，有大功劳，挟持镇主之威，自古以来少有保全的，应该在他人之前及早有所处置。而且万幸没有不归心于您的，整肃部众入朝，朝廷内外谁不欣然拥戴，不这样一旦遭受祸害，后悔莫及。刘义轩暗中采纳臧志的话，而世祖在闺门内无礼，与刘义轩的女儿们淫乱，刘义轩因此发怒，秘密修制舟船甲胄，约定在孝建元年秋冬起兵，报告豫州刺史卢爽、兖州刺史徐一宝，让他们一同行动。卢爽狂饮失职，那年正月便反叛，派遣府中护曹送来板册，以刘义轩补天子之位，并送来天子仪仗。徐一宝也率兵向彭城，刘义轩和臧志仓促起兵。2月26日，加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史辽左全部称名，派遣使者奉上表彰说，臣听说伯陆侯辅佐汉室，被宣后怀疑，昌国君辅佐燕国，被惠王猜忌，常常认为异姓大臣镇主，嫌隙容易产生，即使是亲近的同姓亲戚，昭明诚信可以期待。臣虽然平庸懦弱，少年时便惜慕忠谨，遇到巨逆滔天，妄加殉国，虽然隶属有归，微小的功绩没有建立，竭尽忠诚于心，贯通幽冥，而细微的怀疑不被明察，积累的毁谤每天听闻，投注的谣言纷纷充斥听闻，确实是因为奸臣交相作乱，织成背景，在交薄侍奉的末世，少有贞洁之臣，兵霜竞相到来，没有后雕之目，都处在凶恶之势，甘愿在伪朝荣耀都是冠冕所抛弃，投币所选取的，以至于未超过昔日宠臣，参与大政，极度正直，丑化功勋，妄生邪说，疑惑民主，诬枉视听。又南方从郡僚，功劳不足以记载，横夺天功，以为己利，同恶相济，图谋倾覆宗庙社稷。臧志去年的终结，功勋高于古代贤人。卢爽协同大义，志节契合今时，这些人被猜忌毁谤，必定想要祸害陷害。从前汲黯尚存，刘安息了谋反之心，孔父已死，华都纵行叛逆。臣虽然不勇武，功绩显著于艰难，又四行谗言狡诈， 企图引诱召见。宗庙祭祀的威王延续如同坠流，臣托身于黄基，与日月同辉，王室颠覆坠落，罪过在于微臣，岂敢忘记投鼠忌器，甘愿承受触墙的责罚。便征召甲兵士卒，分命各藩镇，使钟情之人抒发愤懑，议事效力，杀戮这些凶丑，向朝廷谢罪，则上不负七庙之灵，下无愧于两朝之恩遇。林表感愧，言辞不能自答。皇上下诏回答说，皇帝静问，朕因为不成天命，遭遇屯南，家国危亡，几乎将要倾覆，所以亲自率先800，血亲冤耻，远仗高明的谋略，共同度过艰难。于是登临寡案之位，继承奉行大祀，尊崇亲戚，筹报功勋，实在表明心事，避政缺职，所愿匡正拯救。而家言没有听闻，莫得先贤，秦王的功业还未终结，毁弃冠冕的图谋已经到来。臧质险造无形，被人伦所弃，因为此人不识，志在问鼎，凶意将要逞行，先借依附从众，煽惑引诱煽动，促成这一乱阶。如果使群逆病得逞，众邪竞相追逐，恐怕沾污之命不知止于何处，构怨连祸，谁知他的尽头。功名有未兆，背弃根本，崇尚奸邪，迷恋清净谄丑，还来谋害社稷，虽然吕霜已有十日，轩逸纷乱，朕已知道无私，杜绝遏止一意，信理推诚，显扬于远近。不料事物变化难料，丑言竟然应验，因此痛心失徒，忘记寝食。我现在亲自统帅六军，广泛命令各地长官，祭告神灵，誓师出征，指导柴桑，斩首车裂首恶，以告谢天下。之后将倾诉江路，冥想栾陵，行经影帝，放下武器，接受职责，当面请示规劝和勉励。大宋时运不济，家中祸患接连不断，去年时局安定后，刚刚承受长远训诫，希望凭借虚薄的才能永远消除灾难，岂料不到一年，又看到这样的祸端，两位先帝的基业将坠入深渊，抬头瞻仰宏伟的基业，只深感悲痛哀悼。太傅江夏王刘义公又给刘义轩写信说，近来从道路传闻听说二鲁背叛是有原因的，我认为那是无稽之谈，不会进入智者之耳。忽然看到你的上表将要发动晋阳的军队，惊讶骇异惋惜，不明白其中缘由。如果君主年幼，臣子强横，政权落入权臣之手，或时局昏暗，在下放纵，在上者受到逼迫，然后贤明藩王忠诚谋划，看到危难趁机行动，但没听说过圣明君主在位，百官遵循法度，却在太平之初举兵，在安定之后扶危的，想用这种方式取得成功，我私下为你担忧。去年两个凶徒叛逆，天下共同奋起，你协助宣扬忠孝，拥戴圣明君主，大功大德已经显著，朝廷钦佩嘉奖也非常优厚，丞相职位达到人臣级点，江南很少授予，一家两个王爵，举世少有。上表加倍推诚，在已发生的事件中显现，发布命令是否得当，完全依你意愿而行。升官进爵，正要等待后面的命令，一旦放弃这些，可以说是命运啊。我们蒙受先帝慈爱养育，得以跻身人群，想报答厚恩，像苍天一样无穷无尽，竭尽全力尽忠尽诚，还担心无补于事，为什么要妄听邪说，轻易制造祸乱？国家没有流言，却立即归罪于两位叔父，世上没有晁错，却依然沿着七国藩王的旧路，抛弃汉朝仓的优良典范，遵循齐王囧的失败轨迹，以往重刊向灵宝借兵，不久却害了自己的家族，孝伯把权力交给刘牢之，忠诚的人随即丧命，这些都是前代已成之事，是今天的阴鉴。臧质从小没有好品行，你很了解，凭借微末的皇亲关系，有些小功劳，趁着空缺升迁，于是超越同辈，借西楚的强大力量图谋成就私利，如果凶恶的阴谋得逞，恐怕他不在池中之物。鲁宗父子世代是国家的冤屈，太祖正要施行远略，所以卢爽等人得到像雍齿那样的封赏，如今占据五州，老虎犀牛出了笼子，这只能是刘渊那样的人物。徐一宝是袁护之的七弟，先前通过护之归顺于我，苦苦请求北伐，不愿远赴西边，近来在葫芦徘徊，示意派刘墉去，他的意图可见。 刘墉是徐冲的舅舅，恰好有密信，发誓倒戈。自从狄鲁入侵边境以来，公私凋敝，安抚他们或许可以安宁，你又跟着扰乱，我担心边境地区都变成荒地。你应该远寻高祖创业的艰难，纪念家国近来的祸患，暂且停止兵戈，共同安定社稷。自责认错，诛除奸佞小人，追保以前的功勋，留名青史。从前梁孝王悔罪，景帝施恩，父志改过，肃宗降下恩泽。忠心的教诲，姑且期待从前的言论。祸福的关键，明智者自会明察。主上神明英武果断，群臣计策如林，忠臣发愤，勇士吕秀，雄旗遍布原野，战舰盖满江面。我以不才之身，愧居节制之任，总督众将，首先告诫军事行动，定于近日迅速出击，以肃清南方。之所以拖延缓慢，是希望你能及早觉悟。如果你最终沉溺于奸邪之说，那真是天意如此。林信感慨愤懑，不知如何下笔。刘义轩向各州郡发布檄文，加封官爵，派参军刘慎之、尹周之等人率军往下游与臧质会合。雍州刺史朱修之起兵拥戴朝廷。刘义轩2月11日率军10万从江津出发，战舰连绵数百里。当天刮大风，船几乎倾覆，勉强进入中下口。任命第八子刘涛为辅国将军，留守江陵。派鲁秀、朱谭韶等一万多人北上讨伐朱修之。鲁秀刚到江陵，见到刘义轩出来后，拍着胸脯说：“兄长误事，竟然和愚人一起作乱，今年必败。”刘义轩到浔阳，与臧质一起东下，臧质为前锋。到达雀头，听说徐一宝兵败，卢爽在小县被杀，两人相视失色。世祖派镇北大将军沈庆之送卢爽的首级给刘义轩看，并写信说：“我受任一方，而祸乱发生在所统辖之地，近来姑且率领清兵前往剿灭。军队刚一交锋，贼首卢爽就受首。你情谊不同寻常，或许想见他，趁着还能辨认，特此送呈。”刘义轩和臧质都惊骇恐惧。皇上先派豫州刺史王玄谟水军驻扎在梁山州内，东西两岸修筑雀跃城，营寨栅栏很坚固。刘义轩多次给王玄谟写信，要他投降。王玄谟回信说：“多次接到你的教诲，跪拜诵读，京剧战力。先前在彭城、泗水，听说诸将都说必定有今天的事，按我的想法，认为没有这个道理。去年九月，特意派参军先僧院修书表明心迹，并秘密陈述入朝为相的计划，想让周公的美德再次重现于今天。岂料命运难以推测，果然到了这个地步。从前因机缘蒙受国士相待之恩，想报答厚德，甘愿赴死，岂料一旦事与愿违。你推崇奸邪之人，自己放纵于稀土，听信邪僻之说，忘记大节的重要，沉溺于刘狡诈的志向，灭弃君亲之恩，侠顽至极的宠幸，超越本分，觊觎非分，祖宗世代祭祀，自取颠覆，闭眼行事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，竟然还枉自搬下书席，远来招降。这就是我的担心微诚，未能被高明的鉴别所明察，赤诚幽隐之志，须感于平日反复思考，才明白知己之难。你只念及过去提携的职位，不思考善教有根本，只看到徐鲁的去就，不知道仗义之人尚在，岂不可惜？有臣子希望他忠诚，却引诱人走向叛逆，君子的忠恕之道是这样的吗？如果连忠恕都没有，那么择木而栖的羽翼就不会聚集了。挑妾者爱其易得，娶妻则尽其难求。如果一呼即应，那还有什么用？爱惜车辜就要保存车辆，屋里一定会招致祸端。我私下担心金印之事，已当在内心怀有二心，并非我京城鄙陋之臣，坚守道义不改变。你虽然心迷既往，仍然希望勉力谋划良策。至于辅军将军忠壮慷慨，诚信素来彰显，心庭之勋无人可比，却妄信奸邪虚妄之言，随便加以贬低诽谤，不也很迷惑吗？有幸承蒙朝廷委任，早已表率前锋，精锐甲兵已驻扎在近路，镇军将军陆续出发，太傅、骠骑将军随后统帅大军，皇上亲率六师威临远阵，人人百倍齐气，仰慕道义者如林， 周旗如云回旋，赫赫意义千里。我于是拿着箭带武器与阁下周旋，奉命当仁不让，礼无所辞。既然君道已尽，明理也绝，执笔回信，感慨交集。辅军将军柳元景据守孤熟为大本营，偏将郑坤、武念戍守南浦。臧志直接进入梁山，距离王玄谟约一里处扎营，刘义轩驻扎芜湖。5月19日，西南风猛烈，臧志顺风乘流攻打王玄谟西垒，冗从蒲叶胡子游等战败，放弃营垒，渡河投奔王玄谟。臧志又派将领庞法启率数千兵从州外赶往南浦，准备从后面偷袭王玄谟。与郑坤、武念相遇，庞法启大败，落水而死的人几乎殆尽。21日，刘义轩到达梁山，臧志出兵东岸攻打王玄谟。王玄谟分别派游击将军袁护之、晋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垒奋力攻击，大败臧志军队，军人一时投水。袁护之等趁风放火，焚烧他们的船只，风势猛烈，烟焰覆盖江面。刘义轩当时驻扎西岸，火势蔓延，几乎烧尽营寨。诸将乘烽火之势派兵进攻，部众一时奔逃溃散。刘义轩与臧志失散，各自乘小船逃跑。东边的人士百姓都归顺朝廷，西边跟随刘义轩的人还有100多艘船。女儿先前嫁给臧志的儿子路过浔阳，入城接女儿，载着她向西逃奔。到达江夏，听说巴陵有军队被截断，回头进入晋口，步行向江陵。部众几乎散尽，身边只有10来人，脚痛不能再走，向百姓租借厂车自己乘坐，没有食物，沿路乞讨。到江陵城外，派人报告竺超明，竺超明备好1仗兵马迎接他。当时外面还像往常一样，尚有上万带甲士兵。刘义轩进城后仍然出来在厅堂见客，身边翟灵宝告诫他安抚众宾客，说臧志违背指挥安排导致失利，现在整顿军队，修缮甲胄，再做后图。从前汉高祖百战百败，最终成就大业，但刘义轩忘了翟灵宝的话，错误地说成项羽谦败，众人都掩口而笑。鲁秀、竺超明等仍是他的爪牙，想收集残余力量再决一死战，但刘义轩昏沉失神，进入内室不再出来，身边心腹相继叛逃。鲁秀向北逃跑，刘义轩不再能自立，想跟随鲁秀去，于是在内室穿上戎装，用帷幔口袋装粮食，佩戴刀，带着儿子刘涛和5个爱妾都穿男子服装跟随着。城内混乱，刀光交错，刘义轩大惊落马，便不行，竺超明送他到城外，又给他马，竺超明于是回城防守。刘义轩希望赶上鲁秀，指望诸将送他到北方狄鲁那里，随即找不到鲁秀所在，还没出城，将士逃散殆尽，只剩刘涛和武妾以及2个宦官而已。晚上返回城中，进入南郡空署，没有床，席地而坐到天亮。派宦官报告竺超明，竺超明派1辆旧车载送到次监处。刘义轩被关进牢房，坐地叹道：“臧志老奴误我。”开始与武妾一起入狱，武妾不久被遣出。刘义轩嚎哭着对玉立说：“平日不苦，今天分别才是苦。”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等诸公王八座给荆州刺史朱修之写信说：“刘义轩反倒叛恩，自陷大逆，大义灭亲，古今同一标准。”对图谋不轨者的诛杀尚且囚禁处死，何况丑恶文章、悖逆之志、远近昭彰、锋芒指向宫阙、兵戈缠绕近郊、祸患逼迫忧患深重、君臣废寝忘食、依赖朝廷谋略昭明、祖宗神灵庇佑、罪人被擒、宗庙未毁、司法定罪、典型自由所在。而皇帝仁慈施及下人，怜悯其愚迷，抑制法律深明情理，多次上奏不被省察，人神惶恐，内心震动警惕。刘义轩自绝于天，理无容受，为国家考虑，臣子责任深重，应当独自执行大路，以解除国难。但施加抚越，有伤圣上仁德，显示宏大恩泽，使其自裁，上权天德，下合一国之法。临幸悲慨，不多说了。信未送到，朱修之到江陵，已在狱中处死刘义轩，时年40岁，世祖允许归葬。刘义轩的儿子刘七、刘凯、刘辉、 刘景、刘谭、刘树乙、刘敦、刘涛、刘伯石、刘烨、刘希达、刘法斗、刘僧喜、刘慧正、刘慧之、刘明弥鲁、刘妙觉、刘宝明，共18人。刘凯、刘辉、刘谭、刘敦都在江宁墓地赐死，刘树乙、刘希达早死，其余都与刘义轩一起被朱修之杀死。蔡超和自缢参军严乐之、徐寿之等所有同党都被处死。蔡超，济阳考城人，父亲蔡瑁之侍奉庐陵王刘义珍读书，官至彭城王刘义康骠骑从事中郎，始兴太守。蔡超年少有才学，起初任兖州主簿，当时命令百官举荐人才。蔡超与钱使宁令同郡江纯之、钱征南参军会稽贺道养一起被新安侯刘义宾上表举荐。竺超明是青州刺史竺魁的儿子。刘辉，字景度，是嫡长子，年少聪慧善变，刘义轩很喜爱看重他。11岁时拜为南桥王世子，授己侍中。刘义轩任荆州刺史时，他常留在都城。太祖想让他回西边，便任命为河东太守、加宁朔将军。不久，征召为黄门侍郎。元凶弑君自立，刘辉任侍中。刘义轩起义时，刘绍逮捕刘辉和弟弟刘凯、刘树炎、刘七、刘景、刘树已关押在外，散骑郎沈焕负责看守。沈焕暗中怀有归顺之意，对刘辉等人说：“祸福与各位郎君共担，希望不要担忧。”等臧志从白下王广墨门进发时，刘绍命令沈焕杀死刘辉等人。沈焕于是解开他们的枷锁，率领所辖数十人与刘辉等人向广墨门想要出去，守门者阻拦。沈焕说：“臧公已到，凶人逃走了。这是司空之子，都能为各位带来富贵，不仅免祸而已，不要阻拦。”恰巧臧志也到了，因此得以逃出。刘辉到新亭，立即受侍中。不久升任侍中、散骑常侍、西中郎将、襄州刺史。刘义轩同时兼任襄州刺史，转任刘辉为侍中，兼领卫尉。进士过江后，不设置城门校尉和卫尉官，士卒想加强城门禁卫，所以重新设置卫尉卿。卫尉的设置从刘辉开始，转任右卫将军，侍中如故。刘义轩举兵反叛时，刘辉与兄弟姊妹一时逃亡。刘辉藏在江宁百姓陈显家，有人告发，被逮捕交付廷尉。刘辉的儿子刘善藏与刘辉一起被处死。刘凯，字景穆，出生后就在皇宫内抚养，所受的宠爱与皇子相等。10岁时被封为宜阳县侯，随后担任建威将军、南彭城、河沛两郡的太守，升任步兵校尉，转任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兼任长水校尉。元兄刘绍任命刘凯为散骑常侍，世祖刘俊任命他为秘书监，还未就职又升为辅国将军、南彭城和下邳两郡的太守。同年转任武兵尚书，晋爵为王。刘义轩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城时，刘凯在尚书省官署内穿着女人衣服，乘坐探访用的车，投奔凌辱公盖许。盖许在妻子的卧室里挖了地洞藏匿他，事情败露后，盖许被逮捕交给廷尉处死。刘树乙被封为灵武县侯，18岁时去世，谥号为道侯。刘七被封为湘南县侯，刘景被封为祁阳县侯。徐一宝，字石俊，是高平郡金乡县人，起初因在新亭立有战功，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卫军司马、河东太守，但没有到任，升任兖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，驻守葫芦，被封为益阳县侯，10亿2500户。刘义轩反叛后，派遣使者任命徐一宝为征虏将军、徐州刺史，率领军队从瓜埠出发。徐一宝派长史刘墉之袭击彭城，宁朔司马明印击败了他。徐一宝又派高平太守王玄凯与刘墉之再次逼近彭城。当时徐州刺史萧思化尚未到任，于是朝廷下诏命安北司马夏侯祖权率领500人迅速前往援助明印。夏侯祖权到达后，击杀了王玄凯，刘墉之退回葫芦。徐一宝又派使者谭修祖去接应王玄凯，谭修祖听说王玄凯战败，也溃散逃走。徐一宝弃城投奔卢爽，卢爽战败后，徐一宝逃到东海郡境内， 当地百姓将他斩杀并送到京城，首级被传送到京师。夏侯祖权是谯郡人，因功被封为祁阳县子，食邑400户。大明年间担任建武将军、兖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列子。使臣说，襄阳庞公对刘表说，如果让周公和管叔、蔡叔一同住在茅屋下吃离货做的羹汤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祸难呢？天伦关系源于父子兄弟，同一气脉而形体相分，受到宠爱的程度虽然相同，但对富贵的态度却不一样。回味庞公的话，不禁为之叹息。